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一个大段落，也就是基督他超越了旧约众神仆。我们会看到基督比先知更美更超越，基督比天使更美更超越。在第二章讲到基督成为人子的目的，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遇到两个劝勉和警戒。第一个劝勉和警戒在第二章一到四节，忽略救恩就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管教与责罚了。还有第二个劝勉和警戒，就是若我们不信神，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安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一到三节，这个是全卷的引言。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是希伯来书的引言，不论是在希伯来书或者我们看任何一卷书，它的引言部分我们都需要特别的留意，因为通常全卷书的主题都隐含在它的引言的当中。在这地方我们看到这一卷书一开始它是由神来做一个开始的，因为上帝他是一切的源头。神既在古时，这个古时讲的是列祖得启示的时代。神又在末世，这个末世讲的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启示的这个时代。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来晓谕列祖。弟兄姐妹，上帝实在太丰富了，他实在不是借着哪一个先知可以把他启示的完全的，或者在那一个时代里面那么就可以完全的将他的所有那么让人全部来了解。上帝何其的丰富，所以他要在历世历代借着众先知，有这么多神的仆人啊，将他显明出来。那么在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耶稣的超越，他超越了先知。在末世当耶稣基督来，在马可福音特别记载着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将这个末世带来，在神的特定的这一个独特的神的独生爱子的身上，一次就完全的把神启示出来，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将他显明出来了。这地方告诉我们，神主动的晓谕，晓谕就是说话，而且是上对下，神主动的将他启示出来。神晓谕的目的是要我们可以认识他，并且与他交往。在马太福音里面，神就启示耶稣的名字，天使就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人从罪恶中带出来。我们这位主他的名字叫耶稣，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与神相合，我们还要以神为乐。在第二到第三节，神在他儿子里面传了七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他与万有终结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就是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还有他与万有创始的关系，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还有他与神的关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还有他与万有的关系，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位主与救赎的关系，他洗净了人的罪，他与得胜的关系，他现在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看到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神在他的儿子里面启示了七个信息，这都跟我们有密切的相关。我们看到耶稣的得胜，也就成为信他的、跟随他的人的得胜。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更是君王，他就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主。然后在一章的四到十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呢，他超越了天使。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不要忘记每一个经文、每一个篇章、每一个段落，都让我们思想到他的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高过所有的名。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要不断的，或者说很自然的就呈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多主的名显明出来。在一章二节，那是儿子；一章六节讲到长子；一章八节神；一章十节主；二章十节元帅；二章十七节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三章一节使者；六章二十节先锋；七章二十二节中保；十三章二十节群羊的大牧人。你看多么的丰富，有这么多宝贵的名在希伯来书当中出现。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因为在身份上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从死里复活的儿子。在地位上他是长子，在职权上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在本质上他就是神，他是受高者，他是永存者，他是得胜者，他也是差派者。在第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么丰富呈现出来的我们的主，这位基督，这位耶稣，他超越天使，他超越先知。二章一到四节出现的第一次的劝勉和警戒的话，在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他既然有一个所以，你就知道他承接着这个第一章的这个思想而来的。神的话，神的道，留心听，明白它，存记它，并且要遵行实践它，否则有可能会随流失去。所谓随流失去啊，这边所指的被潮流冲走了。弟兄姐妹，你看到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不同的说法，有多少的人云亦云。如果我们不坚守所信的道，如果我们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可能很多人这边一讲那边一讲就把我们带走了，也不一定了。你说我们的信仰是这么样的肤浅吗？就很容易被带走吗？但愿不是，应该也不是。但是我们常常是在软弱当中，很多时候在我们所遇见的环境当中，我们一不留意，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清楚，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明白，我们心中存记神的话很少很少。那么当一些特别的一些什么影响来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被影响到的。这个随流失去，也可以说是船从岸边飘走了。很多时候这个船可能没有把它绑紧，没有把它拴好，一些小风小浪，一点点的摇动，可能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大风大浪来的时候，这个船飘走了，我们不知道。甚至啊，他可以说啊，戒指从指头滑落而流失掉了。很多时候你的戒指松了， 然后你不知道，洗手的时候肥皂一打上去，然后它什么时候滑掉你都不晓得。作者担心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有可能甚至于当时就已经在受影响当中。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其实啊，撒旦他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信徒呢？什么样的基督徒呢？那就是忽略的基督徒。忽略是什么呢？忽略就是不精心，就是不注意。很多时候我们不重视神的话，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忽略呢，它不单是停止聚会，事实上也是在聚会当中呢心不在焉。忽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单是在苦难中不明白神的心意，也是在顺利当中不知道感恩。忽略是关心地上的事过于那将来的世界和要再来的主。忽略是对神的救恩以及他的大爱感觉麻木。忽略是对末日审判的观念淡化。忽略是延迟，明天再做吧，这就是忽略。但是问题是，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忽略的是这么大的救恩啊，这个救恩是从神而来，白白得着，完全的，永远的。忽略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这个罪啊，比干犯律法的罪更大了。那么在第二章的5到14节，讲到的是人子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目的，在第二章有4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在5节到9节，就是恢复神造人的心意，管理万物。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在来到世上，他暂时的比天使小一点，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有限的身体内，但是有一天他要成就神极大无比的，也就是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作者也用了诗篇第8篇第4到第8节的话，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所要应验的勇士弥赛亚所掌权的国度，神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我们发现放在人子耶稣的身上得着完全的应验。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中失去的，末后的亚当耶稣在各个他山上得回来了。他的第二个目的在第10到第13节，就是使我们与神和好，进入荣耀中。在第10节的最后一句话，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个名就是元帅，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个完全。你说耶稣基督还不够完全吗？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吗？当然不是，这个完全指的是事工的完全，也就是很圆满的完成了所事先所计划的任务。耶稣来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第6句话就是成了。所以这个完全就是所谓耶稣将这个事工已经完成了。神借着他的儿子使我们与他可以和好，然后将我们带进荣耀里去。基督成为人子的第3个目的，是败坏魔鬼，释放为奴者。这个败坏就是让魔鬼无能为力，靠着主耶稣的得胜，就成为我们的得胜。第4个目的在第16到第18节，成为搭救被试探者的大祭司。旧约是为人所预备的，不是为天使所预备的。我们的主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第3章的1到6节，耶稣比摩西更美更超越。我们看第3章第1节，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弟兄姐妹，思想耶稣，思想耶稣是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一个中心，一个主题。这个思想就是观察，这个思想就是注视，思想他的名，他的属性，他的工作，思想他是使者，思想他是大祭司。然后在一到六节，让我们看到摩西的敬忠跟耶稣来做一个对照。在尊荣上，作者用房屋来做一个表示，摩西是受造者，耶稣是创造者。在身份上，摩西是仆人，耶稣他是儿子。在权柄上，摩西代理权柄，他替神发言，但是基督呢，他掌权，他治理神的家。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可夸的盼望，天上所有的都是可夸的，主所应许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可夸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讲自己的事情，我们很盼望会成就的，但是呢，讲得太快了，讲得太满了，以至于没有达成，哎，很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讲神的应许，讲神所带来的，在他儿子身上所成就的，给我们的盼望，你尽量大声地说吧，因为每一样事都会成就。你说为什么胆量要坚持到底呢？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所要面对的试探可不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也要经历许多的挑战，所以需要勇敢。这一群犹太基督徒，他们就需要神给他们勇敢的心，让他们可以坚持到底。什么叫就是他的家了呢？意思是说，你就是他家里的人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接下去我们会看到第二个劝勉跟警戒，在第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在第三章的第七节一开始，圣灵有话说。以前我们看到的呢，说经上有话说啊，或者主说，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常常说圣灵有话说，所以由此可见，圣经就是由神所默示的。在这里他用了诗篇的第95篇7到11节的话，放在希伯来书三章的7到11节当中，讲到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呢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违背神，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于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得享安息。特别我们注意到在第9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观看我的作为和晓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在中文我们翻成一样的，但事实上它是两个不同的字啊。好，观看神的作为，观看神的工作，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晓得神行事的法则，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或者是那就是一件无知的事情了。亚伯拉罕曾经一连有六次为着索多玛城向神来求恩典，从50个义人一直求到10个义人，神就应允他们，有10个义人他都不毁灭这个城。那是因为亚伯拉罕明白神他的心意以及他行事的法则。然后呢，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彼此劝勉，坚持到底，我们不是孤单一人独行。那么在第四章就继续接下去讲到这个安息的事，上帝不是因着以色列人失败了，然后呢他们倒闭旷野不能享受安息，就把安息抽掉了，不是这样。神在创造的时候就为人预备了安息，而这个最终的安息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安息，不要忘记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得安息，也让你享受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凭信心而得，这个安息呢，靠着神的话语而得。所以在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道可以让灵魂骨节骨髓都刺入剖开，心中所有的意念完全的可以被辨明，没有一样事情在主的面前不是赤露敞开的。在这一大段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比先知更美，他比天使更美，他比摩西更美。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不单得着恩典，得着主所应许给我的安息，我更要享受这个安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我们就会紧张，我们就会忧心，我们就会害怕。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里，神的话就有恩典，有安慰，有指引。我们的信心跟神的道来相调和，相配搭，我们就重新被他所建立。巴不得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同的被造就，我们一同的被神的话语所得着，活出基督徒在今日时代该有的见证。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在你的爱子里成全了一切，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旨意的奥秘，让我们看到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崇高，他的名真的超越所有的名。主啊，不论弟兄姐妹今日遇到任何的困难，愿你的话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得着安息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真的见证出我们是神家的人，我们是你的孩子。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